接下来是我们回应时间，请弟兄们有感动的来发言。
我先把我大概我刚才所听的一个基本上的记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他特别谈到的就是申命记这些内容是对于出埃及记二十章他的重述，以及他对于二十章那边简单的内容的详细的说明，所以两方面都要对看。一方面你要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一方面你要对看申命这里，然后你才能够了解到经过了四十年之后，摩西对于当初神在西乃山向百姓说话的经过他的理解，以及他对于这件事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经过了四十年，我再讲一遍，经过了四十年了，一个先知带领着一个他们的这些信的这些百姓，为什么百姓到最后第一代死翘翘了，第二代兴起来，他希望第二代不要再重犯过去的那一些错误。最主要是什么？百姓自己堕落，自己不自己尊重自己。什么叫做百姓堕落不自己尊重自己呢？神本来的心意就是要当他们成为万民当中的先知，他们可以直接来领受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直接的来读圣经得到神的启示，知道神言出的心意。我再讲一遍，每一个人都会做先知讲道，神都会透过圣灵来直接来启示他神的话，然后他在会中每一个人就成为先知讲道。那么来到会中的人，他们可以听到神对他们说话，然后因着先知讲道，让进入的人他们内在的那一种所谓的隐情可以被揭露，他们发现这里有神同在。我们说今天的教会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吗？是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只靠某一个牧师传道在讲道，堕落成这个样子。虽然他们也说他们是去求圣灵充满，但达到最后呢，却只有一个人在那边说话。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大家要好好回想，如果都是这样维持下去，那我看我们跟第一代的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到最后你打不了这个真正的战，你遇到试探你就退后，你遇到试探那你就自己成为一个所谓的战败者。我再讲一遍，我所听的我真的是感觉到心里很沉重。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只是依靠这些所谓的牧师传道人，没有牧师传道人自己就不会聚会，自己就不会主动的聚会追求神的道，为什么堕落成这个样子？大家要好好回想，这是我很语重心长的跟大家交通。每一个人既然可以成为先知，那你就要了解到神为什么要降下圣灵，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一部圣经，这两大法宝两大武器我们拿起来了没有？我看很多人没有，他还需要去听别人说，还要看人家怎么做，他甚至还要神不断的来管教他催促他，他才很勉强的说好了，神你说要叫我读经那我就读了。结果呢，他不是专心一意的，就像我们刚才我们所说的，当生命记的第六章的四节到第九节，他用那个七个动作来告诉我们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全心全力在神的话上，没有全心全力的在神的话上经营，没有。我们总以为读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讲不是我们的全部责任，我们认为那个是传道牧师的责任，但是传道牧师有这样的全心全意的来经营，来研读神的话，有吗？也没有。我敢跟大家讲，也没有。我们这次的培训，我可以发现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幼稚，但是幼稚没关系，你们还有时间，你们还有漫长的时间可以去学习去经营。就像他这里所说的七个要，你们若真的爱神，那你就要照着他自己爱神的几个步骤你们去经营。如果你们只说你们口说爱神，却自己行为上都不做，你们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骂法利赛人是一个假冒为善，光说不做，那我们跟他有什么区别？我自己真的很痛，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对于神的话是这么样的不是全心全意？我们总说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全天下，还要向以色列人来讲。我要请问你们，你们能够跟以色列人讲什么？你们能够跟他讲的都是那一些外围的人，不是全心全意对于神的律法那么重视的外有以色列人。那么真正全心全意对神的话语研读再研读，讨论再讨论，遵行再遵行的那些以色列人，你们没有办法对付他们的。你们凭什么？你们又凭什么啊？没两下子你们就战败而逃了，为什么这样子？这是我们要深深来自己来做个反省。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第一步，神的话会成为在他心中的第一，没有比神的话在他心中成为第一的更重要。戴在额头为经文，我们的和合版真的翻得很大，就会变成说像以犹太人一样的，真的把经文真的把它放在上面，做了外面看起来很敬虔。他真的把神的话放在他心上了吗？如果有，我认为他戴在额上没关系，那原文的话是说在两眼之间呢。你的心上里面有神的话，你的眼睛当中里面也有神的话，也就是说你的心中跟你的眼睛这个彼此都是以神的话为中心，你所看到的是神的话，你心中所想的是神的话，那才是爱神。再简单讲了，我们说爱神就是爱神的话，爱神的话就是爱神。那反过来讲，你对神话的那一种忠心明白度跟追求度跟渴慕度不够的话，你就不够爱神。你有这样的一种真正在实现，你才能够进一步的削尖你的木头，磨砺你的这个兵器，来教导你的儿女，儿女都是围绕在你旁边的。你不要去教别人，你干嘛教别人？你身边的这些人你都不好好教导他们，你去教别人干嘛？来到你面前的这些儿女们，如果就新约来讲，也就是来跟从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天天跟从他们的主，就好像一个儿女，他天天是围绕在他父母上旁边的，然后呢，这些父母就天天的来跟他们来谈论教导。 所以谈论跟教导事实上它是二而一的。我们今天所谓的你的家人当中，你们是不是天天就跟你的儿女谈论神的话？不是，我们忙着我们自己的工作，就不是会不是传道人来讲，他当然就是基工作。那么妇女呢？今天的妇女，有的人没有工作，有的人有工作。我们不说嘛，我们说没有，我们说有工作了。我们说没有工作的妇女，她在家里面除了做家务和整理的之外，她最主要的工作在干嘛？她没有办法跟她的儿女一起谈话，为什么？她把她的儿女都送到学校去了嘛，送到外地去了嘛。她的儿女去学什么？学不是神的话的那一些世俗的话，这才是最要命的。我们没有办法教他，因为他不在旁边。为什么他不在他旁边？因为你把他送出去了嘛，他怎么能够让你教？那你为什么不能教他？我们爱神吗？所以一个如果充满有神话语的这些父母，他首先呢一定是不会把他的儿女送到外面去让人家教的，他一定自己先教的，他才是真爱神。因为以后如果你的孩子继续让人家教，而不是让你来教他神的话，你的儿女以后也是成为别人的奴隶而已的，他绝对不会成为神的仆人的。这是我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说法。今天的教落为什么堕落成这样子，他为什么不能战胜的基本的原因，他没有回到全心回到神的话语来。他们做很多外物，被很多外物外事甚至世俗把他们捆绑住，浪费掉他们很多的精神精力，没有集中目的，没有集中目标，因为多分心，这里也要做，那里也要做，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心的、完全的，用他的心、用他的性命、用他的力量来做真正爱神的事情。那这跟第一代的这些百姓在旷野当中，最后都灭亡了。我们也不能怪神，也不能怪别人，我们只能怪自己。已经亲自聆听到神的声音的人，看到神显现的这些人，这么多经历的人，为什么还不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寻求神你话语的意思，然后进一步来对于我们周边的你隔壁的这些人，你好好跟他来谈，你好好跟他来说神的话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些孩子渐渐的受你的栽培教导，他们也慢慢的长大了，也能够像你一样，然后再进一步再推展到你其他的家人，再让你的家成为真正的家，再由你的家再往外再拓展，跟你城门里面的这一些人往外拓展。其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有用一个比喻，我认为很好，他用一个撒种的比喻，到最后收割，也就是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先花苗后长穗，再后长成完满的这个穗这个籽粒，然后呢才加以收割。我的体会是，今天先从你自己开始，你好像一只麦子一样，然后你进一步的来发芽，你个人先自己在神的面前像一个麦子一样的成熟，然后他就会开始发芽。这个芽是什么芽？你的儿女，是不是？ 你的儿女就是开始在你身边的这个花芽，是由你而出的芽，这个次序不能乱，你必得从你的儿女着手。再来，后长穗，这个芽会开始长大，成为穗，也就是说，你的家庭，你已经成全了你的孩子，你让你的孩子能够，也能够渐渐成为有麦子的那种果实的那种样子出来，然后最后还要长大成为一个饱满的子粒，也等于说由你一个人影响了你的家人，在渐渐的来影响你的城里面的这些人，有一个人长成了30倍、50倍、100倍的子粒，所以我认为教会成长的一个步骤，我们绝对不要过于急进，不要急于要求于求成，要急于求果效。千百年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他对于牧羊教会都是失败的，神的教会永远就成为一个很无知的、火热的，而没有知识、没有见识的这样的一些信徒家人。因此我们还是听到今天的这一篇信息之外，我希望圣灵能够让你们得到开启，从今往后好好思想今天神透过我们的弟兄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使我们能够真的是不偏左右啊，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啊，不要去光搞那些所谓的哎呀神给我们很多的福气啊，其实真正的福气是什么？你成为神满意的人是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神真正满意的人是谁？就是全心全意的来爱我们的神。什么是全心全意爱我们神的人？你就是全心全意的把神的话成为在你心中的人，你的眼睛里面所注视的就是神的话语，然后你的口中才能够开始往外传讲，对你的儿女，你的口才能讲。可是如果你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眼中都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全部的时候，你就不要讲，不要自以为聪明，结果你在讲，讲了一大堆都不是神要你讲的，还自己 还自以为哦，你是一个很好很爱主的人。千万要注意这个步骤跟次序，如果乱了这个步骤跟次序，那不过是自毁长城啊。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上，我们的武器有没有把它磨砺，然后把它拿得好，那就要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为什么我们要拿神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当做我们的兵器来跟魔鬼来抵挡呢？谁能够挡得住，谁才能得胜，谁挡不住，对不起，你不过是他的俘虏，你再次成为他的俘虏。我们是要当俘虏呢，还是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只有神的话，今天神的话透过耶稣基督，这位人类的这位耶稣基督来到，曾经来到以色列，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没很少很少对于基督，他是个道的化身，他对神的话很具体的表现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话记载在四福音当中。我请问大家，您对四福音到底在讲什么？你存记在你心中了吗？有成为在你心中的四福音吗？还是哎，他不过是在你家 在你墙壁放着那个圣经，基督在我的墙壁，基督在我的这一个家中，可是基督没有在你心中。基督真的成为在你心中，四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些话，那在你的心中了，我认为才是基督在你心中。反过来，如果不是，那不过自己骗自己而已。从今而后，我们今天能够来了解到今天这一条道路了，没有人能够来走，是你自己要走，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每一个人都是要走这一条道路，因为这是神对每一位属于他的选民，每一个人神都要对他说，倘若我们像第一代的那些人说，你不要对我们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找一个最高的领导人，像摩西那样的，他来领导我们就好了，那都大错特错。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神在教会当中有领导人，我绝对不是这个。我的意思说，我们应当有一个准备的心态。这个心态就是说，神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有真正的领导人，而这个真正的领导人一定是能够真正来教导我们这些人，以后就能够长大成为真正的先知，能够成为一样的成熟度的人。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领导人。反过来讲，天天就是依赖那个传道的，你这个教会是没希望的。我再讲一遍，我还记得我的父亲，他们差不多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都得到了圣灵。可是在古以前的时候，乡下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传道人的，没有，那怎么办？他们很喜欢聚会。我听我的父亲说，那时候他们想说啊，既然要聚会，那我们自己来吧。那怎么聚着来呢？去会堂。啊，会堂门锁着，怎么办？把它拆开。拆开以后呢，他们就在那边整夜的祷告。圣灵充满到一个地步，他说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就跪着的时候那种姿态都是跪着，眼睛也闭着。可是很奇妙的就是，圣灵大大充满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像都会升起来，会跳起来，而且跳起来都非常的有秩序，好像在跳舞一样，是跪着哦，然后呢在那边跳，而且那个地板又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这种软软的，它是一个很硬的地板，硬的地。很奇妙的就是，他们不会觉得痛，祷告完以后呢，没事。哎，他们是这样子，神的灵充满在他们当中，没有人当领导，是神的灵在他们当中里面运行，他们个个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他们个个坐在那边来成为一个赞美神的跳舞那种喜乐。他说他小时候的那样的充满喜乐，到他老年人的时候快死的时候他还记得。那我认为今天那是一个最基础，我说的是最基础，我不说这是最好的哦，你千万不要误会哦。好，但是连这个基础都没有的，我们还说什么呢？今天的教会连这个基础如果有了，我感谢赞美神，每一个人都有希望成为神圣灵充满的先知，那我真的感谢赞美神，你们有了好的开始，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当然了，我们也了解到他小时候所经历的并不代表以后他会继续坚持到底，因为以后那个他要做生意，他有九个孩子，他还有兄弟，结果呢他的家庭的责任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在神的这个话语上身价，这个是在那个时候 但是至少他可以拨空在晚上的时间，可以一直祷告，被圣灵充满，我们都可以做的。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干到死，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时间集中大家一起真心的被圣灵充满。但是我要问大家，你得到的是真正的圣灵还是假的？我真的害怕很多人说有了，我已经得到圣灵了。可是我发现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培训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有真的圣灵，也一定有假的，甚至于邪灵可以伪成光明的天使来骗很多的人。因此要断定你是不是得了真正的圣灵，我认为是第一步。第一步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好好断定的话，那真的是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困境。耶稣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复活？为什么升天？很多人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来死？为什么要来复活？为什么要来升天？你看吧，大家也会知道，他就要把圣灵降给我们了。你看他做了很多的步骤，最后还不是要为了要把圣灵降给我们？他辛辛苦苦的做到最后的一个地步，就是要把圣灵交给我们。结果呢？好，我们今天说我们已经得到圣灵了，那我们假设你得的圣灵是真的，那请问你真的是领受了耶稣死复活升天以后所差的那个圣灵了？我们假设你真的得到，弟兄姐妹们，我说的假设是很客气的话，真的。那我们假设你真的得到那个圣灵，你就应该有那个圣灵的果子出来。你当信主这么久了，你应该有那些表现了。问自己，扪心问看看，你真的有那些表现吗？不但在属灵的果子上面来表现，在恩赐上里面，教会真的有表现出使徒时代的恩赐吗？不要只重恩赐，但也不要只重果子，我认为这是并行的。如果教会真的有圣灵浇灌，如果信徒们真的是爱神，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这个果子它是并行的，一定会起来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吗？如果我们对耶稣都根本没有很基础的根本的认识，圣灵给你有用吗？你不会去传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你所建立的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教会。反过来讲，如果真的你有真理的圣灵在你里面，你一定会认识耶稣基督，那你一定也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今天的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们的服事就能够走上这里律法的这条道路。好，抱歉，我今天真的是讲的太多了啊，但是我不能不说，好，我就讲到这里啊，底下就让大家去分享。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其他弟兄有感动的发言。如果没有，那就我来进行一个分享。特别今天谈到了六章第七节，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感谢神， 这个含义回复到原文的含义，就是削尖磨利。那如果用在兵器上面，真的就是要让一把，就是要制作兵器，制作出好的兵器，就是需要削尖，需要磨利。那兵器，制作兵器的目的就是要征战。如何的让我们手中能够有好用的兵器？如果没有好用的兵器，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征战。这让我想到了，就是诗篇127篇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谈到了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亚威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就是兵器。诗篇127篇第五节，它是谈到剑带充满，是谈到数量多。那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这里谈的是说，在每一个兵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去把它预备好，削尖它，磨砺它，这样用起来它的杀伤力才会大，才会好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确实值得我对我个人而言确实有很多需要反省跟改正的。因为从过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世人所做的，似乎以我个人来讲也都是照着世人如何的来让自己过去走的路，在这个世上学着世上的学问，而我们成了家，生了儿女，也好像习以为常的将儿女也交给别人，交给这个世上的教育机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这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愿神能带领帮助。就如我们在罗马书我们所查考的基督的这样一种，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然而美福是属于神的，内容就是你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现今已从心里听从进入你们被交付教导的模范中。我们在查考过程当中特别谈到这个教导的模范，也就是一个基督的这种教导的教育的体系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是达到罗马书这里所讲的，我们真正的听从，真正的进入到这种正确的教育体系当中？一方面我们自己能先做到，接下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也能够真的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纯正的教育体系里面，将神的话语，将基督的真道透过我们来传递给我们的儿女们。但愿神继续带领我们，也愿我们能够有聪明智慧，并且有勇敢，有信心， 来为着我们的儿女来想方设法的让他们成为锋利的好用的，成为我们征战所用的，能与我们一同来征战。当然在特别在《生命记》第八节，特别也讲到说，经文也要系在手上。过去的理解都以为是一种提醒，好像是写在手上，放在手上一种提醒。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确实它应该是成为我们手中的兵器。所以神的话，我们能不能在征战的时候信手拈来，就能够来击退一切的仇敌，来杀败一切的攻击来前来攻击的仇敌？这一点确实也是感谢神，今天受了这样的教导，我们互相勉励，求神继续带领。愿荣耀归给神，阿们。好，我们请其他弟兄继续。好，我们接下来
提一个问题。
好，
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此外，并没有添加别的话。这里为什么要描写亚威神在山上小遇了之后，他不添加别的话？他为什么不添加？是不是十诫就够了？今天很多人说，那十诫就够了，神就不添加了，十诫就好了，律法其他的都不要了。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到底这里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要十诫就好，其他律法就不要了？
我的看法是，原先神就打算说这些，原先并没有其他的话。那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要去思想，那为什么后来会有很多添加的话？应该是要凸显出后来添加了许多话它的原因，重点是后来添加。所以因为这是在四十年之后写的，起初并没有添加，也就起初并没有后来看到的这许多的话，那意味着后来这许多的话的产生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好，我说完了。
其他弟兄有什么看法？添加到底它是添加诫命？刚才中文的意思说是这个是把它做这个添加，是指添加神的这个诫命十诫。我的读法是把它认为是添加启示。
我能再解释一下吗？
好，
也就是说，原先神的话原原本本的就是前面的十诫。
对。
可是他讲这个是要说明 后来添加了其他的话，是摩西他做教导，就是其他的摩西五经其他内容。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些添加？那也就是以色列人出了许多问题，或许因为就是对于十诫的不明白或者不遵行，因此是不是他就是因此添加许多的说明解释，甚至于就是去审判定罪许许多多的这些内容。
是，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神只要颁布十诫就好了，神并不要颁布其他的东西，那是因为人的问题，神在继续添加这些神的话。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只是说，在当时神只有这些话
啊，
神只有这些话。
是啊，反正这些话就是十诫的，就是十诫而已的。
对啊，并没有其他话，
神没有添加其他的。神
对
给以色列人第一次就是只有十诫而已的，那神呢，只要十诫就好，是不是这样？神只要十诫就好，
这肯定不是。
那百姓就，只要他们愿意遵守，那就不会再增加其他东西了。他们都遵守了十诫，神也不会再添加其他东西了，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不是吧，因为就拿那个安息日来说，
嗯，
在后来百姓守安息日的过程当中，也加了如何具体的执行嘛。我觉得这个十诫应该是一个原则，
嗯，
那其他的好像是一个添加，其实我认为呢不是添加，那是对他的一个解释。那添加和解释是不一个概念的。
嗯，
添加就是在这个之外又加上了其他的内容。
嗯，
这个解释我不理解，我不认为那叫做添加。
好，
所以说其他的世界之外的那些我们所谓的那些陀拉也好，那个律法也罢，那都是一种。这个是对真的世界的一种解释，而不是添加。
啊，
我的理解是。
阿 Ken 了解我们讨论的吗？阿 Ken， 阿 Ken 在吗？
喂，我听懂吗？
听到了啊，好。
听到了吗？
我们现在是讨论时间了，我提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就你个人了解，
就是那个听干的那个意思呢？
是啊，哎，
我觉得神这个他的意思是神的开始是完整的吧，所以不用再加什么别的那些开始了。
神的启示是完整的，所以不用添加其他的启示。
我知道，我理解是这样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
好，我今天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人就说，我们只要守十诫就好，因为这是神原先的计划。我们只要遵守了神的道，那我守十诫，我守得住就好。其他的立法都是外天的，我都不需要。他是根据这个，这样解释的，解得通吗？神是不是这意思？以色列，你们只要守十诫，你守得住了以后，那些其他后面的有关的耶稣啦，其他有关洁净力的，神就不需要颁布了，我就不需要颁布了，是这样吗？有没有什么其他解释？
他们那样说法我不同意，因为这里讲的是说这些话是亚威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小谕全会众的， 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当时所启示的内容，而他是原原本本的把神的话说出来，所以没有添加，表示他没有改变神的话语，而这样话语是那个场合之下说的，但不代表神只说那些话，那神在后来还会有其他的继续的启示，那怎么可以说只要那个山上的这个启示，而不要神其他的继续的说的话呢？所以那样的说法我不认同。
第一个，他不这不添加哦，是神不添加，所以这不是说、摩西自己添加
哦，
他强调是神不添加。
嗯。
第二个，他不添加到底是针对诫命本身的意义，诫命的这些内容，还是他神暂时他不添加这些神要向以色列说话的这个心意，他暂时到此结束。也就是他的启示，他的启示是只是暂时结束，到此结束。我提这个问题是这个，神说这些话只是一个开头，这是一个开始的启示，然后我开始的启示我是只讲这一些启示，不是说以后我就不启示了，不是以后我就不讲是不对你们说话了，只说这一些东西暂时我讲到这里为止，我只讲到这里为止，啊，以后呢以后再讲，但是目前来讲我只讲到这里。是用我说我是用神的这个说话的语气来讲，我说了啊，我说到这里啊，到此为止，不是说以后我都不讲，而是目前我到现在这个场所，我在山上跟你们说话啊，说话到这第十诫讲完了，到此结束，就到此就好，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还是说我说了这些话，仅止这里，我不再讲了？这个两种意思。要了解我的意思吗？中文。
我了解。
了解。那你们觉得呢？
肯定不是后者。
因为今天很多人就是说，我只要讲十诫，只要十诫。那个长老会，长老会他认为第五还要遵守，遵守什么？十诫。其他的不是啊，那个都不是，那个是西乃山以外的。那以后添加的，神的心意就十诫就好，我们守了十诫就够了，那些洁净律不要，那些什么所谓的那个，献祭条款，那个新约耶稣都取代了，那个本来就不是的，没有不用了，耶稣因为那个都是以后犹太人他们在迦南地里面，那个农业社会里面的，这是纯粹对那些奴隶在讲的，不是对那些偷盗的人在讲的，那实际上我们如果没有，那些不需要。
刚刚特别也有提到第二十五节那里有个听见，它也是添加听见，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
我们不要再听了，不要再听，增加再听。表示神他会说，
是的，
神他会继续启示，
是的，
他们了解神他会继续启示，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再继续听，表示神他会再继续说，我不要继续听而已，不是神不要继续说，应该是这个意思。
主要这里他特别这样讲，应该是凸显出以色列人他们的那种畏惧，
害怕。
他们的不愿意继续听，所以意思是说神原先他只有说这一些啊，你们都受不了了，就说我不要再听，再多听了，这神本来并没有说很多啦，简单讲本来就是只说这样，刚开始就说这一些，所以他刻意强调在这个范围内第一次这样的启示并没有再更多， 啊，他们就受不了，就说我不要更多了。所以用这两个来，神没有多说，那他们就不要多听了，来凸显出他们的那种恐惧，他们那种软弱的情况。
今天我们说哦，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啊、哦，摩西开始来颁布约书，颁布约书的时候过程中都没有提到以色列犯罪的问题。我们说律法是为过犯而加添的，确实有很多律法。我们看摩西五经，很多地方是因为过犯而加添的，啊、哦，就如同他们犯了金牛犊事件之后，他们在加添。神在重新啊、哦、在跟他们立约，又在重新说话，哎，
啊、
哦、对不对、嗯、还有像民数记的很多的内容，生命记立位记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因为他们有产生过患了，啊，有过患产生然后再添加，有过患产生再添加，尤其是说那个生命记那个征战条款，哎，因为征战条款中间他们沾染的污秽，人去沾染的血，杀了人沾染的血，然后满身是血，又回到经营中，那神就颁布在民数记的神就再次的颁布，那你战争条款要怎么去处理？遇到战争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那表示说人有所不足的时候，神加了更多的东西出来。那是后面，那不能够说因为后面的东西表示说你前面。那其实都不要，那最基本的说，我们知道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这不是啊，这不是里面以色列有过患，有没有？同样，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他记载了山上的那个启示这个圣殿，
嗯，
开始启示圣殿里面有谈到说他们拜金牛犊，也没有。三十二章才谈到他们拜金牛犊，虽然以后我们说从三十五章又开始继续谈到他们整个盖圣殿，但是它是根据三十五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这个圣殿的启示的内容重新描写他们如何去盖而已。但是这个圣殿祭祀的系统，这个是他们也没有谈到说他们犯罪神才赐给他们，没有犯罪，神也就把祭祀条款赐给他们，那这个也不是添加的。
可是这种赐给他们是不是也是一种正面的添加？就好像教育小孩子一样，先教他基础的内容，
是
他懂了之后再更进一步，再让他学更进一步的内容，更进一步内容，进一步内容。但是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问题了，就有另外一部分的那个针对错误的事情该怎么处理的
内容。是我强调的是说，这些都不是他们犯了罪之后
是
才给他们的，而是他们还没犯罪之前，神就已经赐给他们了。
对。
他做的很强调，强调这样。
我了解了。
啊、那我们说先行条款，先行条款特别提到的是，如果你们犯罪了，你们怎么办？以色列国还没犯罪，神就说你们犯罪了，怎么办？那我就先给你们先行条款。但是先行条款他也是讲到你们会幕，还没讲说会幕要到底要怎么样来敬，有会幕。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做，要怎么做呢？到立位记再讲。但是先给你一个会幕，神就是要请你启示，要给我们一个会幕。所以会幕不是只针对为了赎罪问题，不是的。会幕原先不是为了赎罪问题，他是为了敬拜神的。
我的问题是说，这个添加是不是一定是负面的？
哦，
哎，我的问题是这个。
所以添加不见得是负面的，不是，我的人不是。
对啊，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是。
那当然有很多是为过犯来添加，
是，
但是有很多是正面的教导。
是。
那这也是在基础的教导启示之后继续添加，可是在这样律法 没有添加别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拒绝再添加。
对，
变成他拒绝接受后面的，直接接受启示。
好，我来讲一下，我来讲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很多人误解这个了。我还是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9节，这个很多人把这一节误解了，结果他们就认为这些不需要。《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9节，他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法的、不虔和犯罪、不圣洁等等等这些来设立的。”注意到设立，设立是什么意思？审判的依据，不是添加的。我再讲一遍，律法是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为这一些不法的等等来设立，是因为这些不法的人，神需要有一个律法来给他做审判的依据。他按照这样的律法的这样的依据、这样的标准，他来定罪这一些罪的不法的义人。他已经是在遵守的人，神不会用律法来审判定罪他，他只是在讲这样而已啊。所以他前面才会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这个第8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如果说律法不过是后来添加的，那可见它不是很好啊。我再讲一遍，律法原是好的、美善的、非常佳美的。这律法里面就包括了诫命、律例、典章，这原是非常佳美的。这个好这个字原来是非常佳美完善的。我再讲一遍，这个字是 kakos， 希腊人使用 kakos， 那表示它不是一般的好而已啊，它是佳美完善的、刻进其中的这样的 kakos。 哎，律法包括了十诫命，包括的律例，包括了典章，那这些都是非常佳美卡扣斯。那这样的卡扣斯，你要好好的来使用它，用得合宜，是不是？而不是说啊、哦，因为律法那本来这就神就不要的，不要给人家知道的，哎啊，因为你犯了罪，所以我就搞出了这么多，哎。他不是在讲这个哦，我希望大家能够来了解，很多人误解的律法啊，他不是为了义人设立的。那、啊、我们今天既然是义人的，所以我们当然不需要律法。换句话说了，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既然称义了，是不是？那律法不是为我们设的，很多人就考这个了。恩典派就认为我们今天都是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我们是义人，我们当然我们就不是啊，义是律法为我们设的啊，他们是这样理解的。但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十诫是不是仅仅这样就过了，以后就不要颁布？如果看我们今天所听的前后来讲，是百姓他们本身很幼稚，还不长大，神说了十诫都吓死了。照理讲他们应该很高兴，应该很高兴才对啊，可是为什么变成那么害怕、恐惧、吓死了？原因何在？我们要去探讨，不探讨那个结果在这搞成说，哎呦，既然这个东西好像是洪水猛兽，其实他们好像听起来看成这是洪水猛兽，吓死了。什么吓死了？因为神的话好像火一样，他要烧灭我们嘛？怎么把神的话当成要毁灭我们的这种火呢？为什么不说这种生命的永生的神，他的话在火中的显现，就是要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永生的这样的一种话？我们说圣灵降临，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有风有火，这两个
风就是灵，火就是这里的。确实神这个风，这个神的灵是以活的那种的方式来显现出神的话，所以风是灵，火是话。为什么他用火舌表示这个火是跟舌头有关的？神把这种神的话透过火的样子，
火的话
是不是
火的语言？
是的，这是火的嘛，这个火的话，那这种火的舌头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成为一个生命嘛。可是为什么把就变成了惧怕呢？好比说了，就像今天一样了，有的人他说他领受了圣灵，结果呢倒下去了。我再讲一遍，今天有很多所谓的第三波的灵恩派或第四波的灵恩派，他们领受圣灵倒下去了，昏迷不行了，好像死了一样。神的灵怎么是这样的？你第一次领受这么好的圣灵，你是清醒的，你马上就能够像使徒一样的，一方面你对神能够用舌头来说话，另一面你能够对人来讲出神圣的预言的话，就像当初的使徒一样啊。怎么你今天领受圣灵倒下去了、啊、不省人事啊，还甚至于口吐白沫啊？那你领受了那个是圣灵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今天你领受了圣灵，以及又回到这里神在火中说话，为什么百姓变成那么怕跟神接近？那是很扭曲的，百姓真的幼稚。我再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加拉太书或是希伯来书，它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一直停留在犹太教这种幼稚的阶段，犹太教不是不对哦。我才能讲到犹太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很幼嫩的一个阶段啊，但是你不可以把犹太教这些幼嫩的阶段当成我们的目标，那你真的是真的不懂。希伯来书就是要引导我们从犹太教里面更加的来长进，脱开这些所谓的犹太教的传统。好、哦，在领受了基督开端道理之后呢，你要更加长大成熟，也就是你对神的话你能够听得进去，过去只是喝奶喝奶喝奶听奶听哦，孩子是什么？孩子只能是只是喝奶，人家把他灌他一直吃，但是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什么是仁义的道理？就是长大成熟的道理，就是义的道理，公义的道理。那你能够去起行义，这样的公义的道，那才是长大。什么是行义？行义就是神的话嘛，神的律法，你去行出来了，而不是只听。哎呀，我听到神的律法，你听到神的律法，你并没有去行啊。你只光听神的律法，你并不能称义啊。你实在是行，你才是称义的、啊。罗马书的第二章十三节就是这么讲嘛。哦，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啊。那今天百姓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听了神的律法吓死了，他们哪里是被称义的？是不是？他必须要透过信，然后去行，然后他们才是神认为的义人。所以律法不是为义人而设立的，他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我们今天讲的在讲，强调的才强调，就像摩西一样，他真的是把他四十年来的体会，当初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听下去，那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跟里面刚硬有关，无论他们的心的里面还有埃及，他们刚出埃及没多久，埃及的那些观念，埃及的那一些还在他们的深处的里面。今天那一种他们里面根本还不是很完全洁净，他不过身体洁净而已，心里面没有从里面去洁净起来。
但神事实上已经跟他们讲，你们要自洁，自洁不是你们的身体上自洁，是你们的心里，你们完全倒空，是不是？我认为自洁应该是这个，你里面完全倒空之后，完全干净了，眼里贫穷了，心里是虚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人，你来听神的话，律法一颁布，有福了，他很高兴。连你贫穷人有福啊，那个福就是高兴的意思。耶稣就是把这种当初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他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你只要连你足够空虚，足够贫穷，贫穷贫穷到一个地步，你听到神的话，哎呀，太好了，高兴的要死，你就有福了，你的天国是他们的。当然，另一面来讲，另一面来讲，反过来讲啊。你是有罪的，你听到真正听到神的话，你会战斗战斗。为什么？我们做不到神的话，神的审判怎么办？所以你会战斗，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反过来讲，没有什么感觉，那大概就是他心没有倒空，他里面也不觉得他犯罪有什么了不起，啊，这种人呢，根本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根本不是主耶稣今天来到这里的听众。所以耶稣他一方面对听众讲，一方面也叫门徒来到他面前。为什么要特别叫门徒来到他面前？其实他的意思很有意思啊。我一方面我对门徒讲，啊，言外之意之意的，你们在外围的，你们要注意听。因为只有在他旁边的这些人听得到，是不是？啊，然后你在那听说，他我不拒绝你，可是你要注意听，免得太远了我听不到，我听不到，因为我不是你门徒，所以神是对主耶稣是对门徒来讲话，所以他才要求门徒去行。他有没有要求说一切的听众去行呢？啊？因为他要教导的是他的门徒。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摩西今天要的是他的选民，他今天神透过他来教导他。我们今天成为真正的一个听众的话，你就要真正成为门徒，围绕在一个真正的教导者来给你训练，来给你教导，你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逐渐长大，逐渐成熟，才能够成为神心意中的。我不但不是很怕，如果你真的是怕也好，因为敬畏的本身就是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然后去遵循，那这种敬畏也很不错，是不是？神就在这样讲嘛，不是只在那我很怕你，很怕你，怕到最后我你不要来，怕到最后说哦，某某人，你不要来，不要不要，哎，是讲得很好啦，啊，不过不要来，不要来，哎，
格拉森人，
格拉森人，
对啊，请你走啊，
是啊，哎，你来这边是很好，可是对我们的，
的确是救了一个，我们除了一个大大患，那个疯子，那个鬼妇的太可怕了，你先把它治好了，
是治好了。
可是呢你害我们，把我们的财让我们倾家荡产，
断了我们财路。
好归好，但是不欢迎。
是啊，其实我们也发现到说，耶稣我常常是让人家要去抉择，他带给你福音，他也要带给你抉择，没有说纯粹的只是给你一个好处，我不认为，他一方面带给你光明，一方面带给你审判。他给你这些好处，让大叫你认识他，然后就要你跟从他。如果今天他只讲这些东西，他就走了，他没有人愿意跟从，没有人愿意听他，我算他讲的话是失败的。哎，但是我们了解到格拉森的事件，人赶他走，但有一个人要跟他，那个真正明白了，他知道这个人，哎，是他唯一要跟从的，是不是？
哎，救了他嘛，
哎。啊，不管以后耶稣说啊，你回到你家里去等等，但至少这个人真的是 知道谁救他啊，他要跟从是谁，哎，对不对？然后他知道
他传遍了周围，
是吗？所以就属灵的征战来讲，耶稣只要得到一个真心明白的人，又愿意跟从他的人，以后他就能够传遍的十座城邑，叫做底加波利，他在那边见证主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事情。你看，加大拉一个地方，他怎么样呢？传遍的十个地方，谁胜利呢？耶稣基督。表面上他是被赶走了，
主拉胜利，
实际上他胜利了。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这场属灵的征战，耶稣是没有失败的。但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好像都听那个邪灵所说的话。邪灵说：“那么让我们去附在那个猪的这个里面吧。”
嗯，
耶稣竟然说：“好，去。”其实我认为，真的耶稣要试验这一些格拉山的人，你们这一些人是不是因为看见经柱的好处，经济损失了？好，那我们就算了，还是说没关系，人比较重要，
嗯，
对不对？一个人能够得救胜过全世界，
嗯，
但是可惜呢，他说一个人得救，不行，全世界比较好，所以一个人和全世界就成为格拉森人的应当有的挑战。他们应该好好去思想，你人死了，你这个世界有什么用吗？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思想，他说我先有钱，我存够了我的该有的钱，然后呢，这个福音还不错，那我也慢慢来听，是不是？就像一个无知的财宝一样，财主啊，他说哦，他已经收获很好啊，把他的存放在那个他的这个家的里面，仓库的里面，然后心里说。哎，我今年可以安了，我今年大概吃都没问题了，太好了，感谢赞美神。他难道不感谢吗？他感谢的，因为他收藏很好，又储藏在那边，他心里面在感谢哈，他一定是这样想吧。那耶稣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呐，啊，如果你今年完蛋的话怎么办？你这些财产要留给谁？这个无知是无知什么？他以为生命是掌握他的手中，他以为随时随地，至少在今年他还可以活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无知。我不是恐吓大家哈，事实上生命是神给我们，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拿走。我们如果已经做了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观应该就是这样子：我今天能够活着，是今天神让我活着。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计划说你今天要到某个城里去做生意啊。他告诉我们叫什么？主若容易，主若愿意，我就会活着。可见主如果不愿意，我们就完蛋。所以如果生命这个时间我们自以为可以掌握，那你真的大错特错。应当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今天早晨能够醒起来，我第一件就要感谢神，还好我还活着，是不是这样子？每天早上起来为什么要赞美神？还有气，还活着，今天我要干嘛呢？赚钱去。是这样吗？那神干嘛要让你活着？神为什么要救你？神为什么要那么辛辛苦苦为了我们来救我们呢？这是我们该思想的一个最大的话题。生命是活着是为什么？你今天活着是为什么？你今天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活着？自己都要想一想，掂量掂量，免得你将来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人万一真的死了，他一点希望都没有，是不是？啊，这个最大家就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你在讲这些干嘛？我们不是讲很深奥的事情哈， 我们只讲很实在的，生命是掌握在神手中，不在你跟我手中，时间不是在你手中，是在神手中。哎，你随时随地你就要思想，既然生命在神手中，时间掌握在神手中，不在我，那我该如何来把握我活着的时间，来做我该做的事情。倘若我已经做了，那神你要对我怎么办，那我都没关系，是不是？神你要对我怎么样，我已经做我该做的嘛，是不是？那随时要你要给我要断了气或给我收走，那我们就很安心啊。我不要常常在那边活着一种犹豫不决，犹豫不决，你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到犹到最后变成什么？很多人还在犹豫不决，
后悔莫及。
不敢讲这样啊，但是求神怜悯我们，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吧。好了，说到这里。
好，
唱首诗来。
我们唱诗。阿 Ken 有提一个问题。阿 Ken 说5章28节提到他们所说的是所表达的是指神同意设立摩西为中保呢，还是人听见神的声音并不能存活呢？问号。他说不太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觉得听见神的声音会死，这个观念从何而来？因为神以烈火的形象显现吗？是这样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也没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们是义人，所以他们不怕吗？但是该隐杀害亚伯之后也不害怕听见神的声音，因为他是恶人，眼中没有神的缘故吗？这是5章28节。5章30节还提到神命令以色列人回帐篷，是否有责备以色列人的意味，而不是神认可他们有敬畏他的心？好，
第一个，神已经要让百姓来信摩西是神所立的中保，今天要讲这个，懂吗？我的根据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8节，出埃及记的20章第8节。阿 Ken 你拿翻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出埃及记20章第8节，百姓多重声回答说：“凡亚威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第一个先决条件，百姓都要遵行神的话，这是百姓他自己应承的。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亚威，那么亚威知道了他们的心意。第9节，
19章第8节。
19章不是20章，19章。
19章，
更改一下，19章啊，19章第8节，我再讲一遍，19章第8节，百姓的回应是他们要遵行神的话，那这种话，摩西就把百姓的话回复。那么回复之后，亚威在对摩西说这句话，第9节，亚威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所以神言出的计划啊，既然百姓愿意多听神说的话，那么这一话是什么话呢？就是第5节跟第6节的话。好，神在第5节跟第6节，他要让百姓成为祭司国度，那么这些话百姓都愿意听的，以这个为先决条件，要懂吗？好，但是你今天要成为这些圣洁的国度，你必须要先有一个教导者， 这个教导者就是中保，可是他们对于摩西呢，他们还不能够完全信任，这样了解吗？因此神要他们能够看到神在密云中临到谁那里呢？临到摩西那里，先临到摩西那里，让百姓能够看到说，哎，神是跟摩西说话的，神跟摩西说话，目的是要让百姓能够永远信你了。也就是说，西乃山第一步骤，神要的一个第一个步骤，是要让摩西成为他们中间的中保，能永远信他，这是第一个步骤。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但最大的前提，这个中保要干嘛？他要来当传话的，传律法的。啊，律法最后的终目的就是要让百姓成为万民祭司，所以这个中保的责任，以及百姓对于摩西这个责任，他们有没有了解？这就是他要先显现对摩西说话。好了，那第十九章大概最主要的目的是，从第十节到所谓的二十五节，整个都是在描述摩西跟神的交通，这是第十九章。二十章才说神颁布诫命，神诫十诫，这个有前后顺序的，这样懂吗？这样了解吗？
阿 Ken 的，我现在看他主要问题是二十八节，生命记五章二十八节，他们所说的都是这个，他们所说的是指什么？是指他们同意神同意设立摩西为中保呢，还是人听见，就前面讲人听见神声音不可以不能活这个事情，他们所说的，神说他们所说的都是，
是不是？因为他们前面神跟他们讲的话就是的，就是说，整个就整个来讲哦，他们所说的，我们回到这个生命记的，他们所说的那个内容，就是第五章的那个，五章的二十四一直到二十七这整大段，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是的，这段事情是对的，是神认可的，是神认可的，
就是人听见神的声音会死，然后他们要遵行这个中保所告诉他们的，
是
啊，是这样。
简单，他们敬畏神，第一个是真的是他需要先有个中保，
他们要听从中保，
但是他一定要听中保所说的话。而这个话说实在的哈，也就是神言出的目的，如果中保给他们教导训练成万民祭司，懂吗？达到了，我认为先解条件一定是这个，而不是说好了，你中保永远做中保，嘿，那我们永远当天做，我们又不去做。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就是这样，
就是虽然有中保，但是也要长进，要长进到
对
这个祭司的国度，
是
就是都要成长，每一个人都像摩西一样成为先知。
是
OK， 这样你理解吗？ OK， 理解了吗？
好，理解
了。好，那第二个问题，他说这个人听见神声音会死，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因为他有提到说，哎，过去也有些有其他人，他听见神声音并不会怕死啊，包含该隐，包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这种观念，
神用火中的话来显现，用密云这些等等这些事情，该隐有没有看到这些？
应该没有
啊，有没有？你问他
，OK， 该隐有没有看到神在火中、在密云、在幽暗中大声的 出声音说话，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对，所以以色列人都有接受到这样子，那你说他们会不会害怕？
哦，我所以我就是时不时那个火中提你，就是对罪恶的原谅吧。
火中以烈火形象，不仅呢、啊，烈火、密云、幽暗，再来还很大声，像你说我们看到大火，看到打的很大的雷声，我看没有几个人不怕的、啊，对不对？大声啊，那个大声是非常巨大的声音。
这个理解
理解啊，好。那三十节说命令他们回帐篷去，这个是不是有责备的意思，而不是认可这些以色列人敬畏的神的这样心，有没有责备的意思？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但我是认为他叫他们回去，也就是神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啦，就是让摩西来直接领受神的话，再传达给他们，就叫他们回去，表示神同意了。你认为呢 ？OK？
我认为当初神是整个以色列这个会众啊，听这个神的声音啊，也不是其他这个摩西就中国啊，这是。迫于无奈啊，因为这些百姓怕这个亚威神吧，所以迫于无奈才接纳这个摩西做宗保啊。
好 ，OK， 意思说
有这样一个提问。
好，原先神是希望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够直接听神的声音，但是出于无奈，由于这些以色列人害怕听神的声音，以至于才最后演变成这种情况，是吧？
意思是这样的。
好，那你还有没有补充呢？
其实我跟你讲耶稣这个摩西受拣召的时候，他本来就拒绝神，但神给他很多证据，他不得不去。去的时候，他跟百姓先跟百姓讲，对不对？那么他的百姓那些长老来了，然后他在他们当中里面行神迹。为什么要先行神迹？因为百姓不信，这个长老不信，长老信了，看到他的神迹了，他才认定他是神差来的。
嗯，
第一步，长老信的话，百姓信吗？不见得。
嗯，
他去跟他们讲说神要救你们，结果他更遭殃，他都骂摩西，没有救我们，反而害我们。那摩西只要回去的话，告诉啊，说神啊，你怎么没有救他们？神说我一定会救他们。所以以后就带来了所谓的对这个法老王的责罚，因为是责罚，那法老王不愿意让他们走，所以才有十大神迹。十大神迹之后过了以后，他们百姓就出来了。但是摩西跟这一个法老之间的征战，百姓都没有介入。也就是这种事情完全是摩西在做的，所以摩西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百姓，照理讲应该百姓很信任他的，但百姓有真的信任他吗？我们回到说他们过到了红海，结果他们看到追兵，没有退路，就埋怨摩西了，又来了。那他们对摩西不是很尊敬的，是不是？摩西也没有办法啊。神说你赶快，那指示他怎么做，然后他才能够红海开出来。当然了，摩西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百姓也其实相信他的。过了以后呢？也不过是三天，他们在马拉就又抱怨，其实他们也是在抱怨摩西了，是不是？是不是？那么，
等这段时间过了以后，来到十六章，他们没得吃，神用玛拿，啊，叫玛拿，他们都听话吗？也不见得啊，安息日都不守啊，百姓是完等的，是背叛的。你要用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对摩西不尊重的。如果尊重，不会这样子，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一直到第十七章，利未定之战，哎，利未定之战之后，又进入到所谓的这一个那一个所谓的他的岳父带他的妻子来，结果看到摩西在那边审判，很累的，大家都在那边接受他的这个审判。可是真正遇到一个实际上生命的危险或其他的话，他们大概一般对摩西又来了。所以十六、十七章乃至十九章才会谈到，其实神降临在这个西乃山，他第一个要让百姓先信这位摩西，以后你就不要再怀疑他了。其实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刚开始耶稣也跟选民都不认识他，也不愿意相信他的，哎，啊，经过很多阶段，到最后啊，他们认可耶稣，你有永生之道啊，我们还跟谁？我说新约如此，旧约如此，神要显立的这一个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因为百姓对于他们的领导人始终不信任，那始终不信任也等于他不信任神。我认为关键不是神，不是摩西，百姓的心很刚硬，对这样刚硬的选民，我认为神很无奈。当神在西乃山这样的降临，他们听到了十诫，至少他还表现出我们是很怕，但是我们也真的要遵循。是啊，是因为这样的话，至少啦，无疑黑也好啊。不知道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看法？
退而求其次的意思，退而求其次，至少聊胜于无啊。刚扎的意思，好，我们做唱诗，然后做结束。第五首末了的话。祷告，主要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您何等的荣耀， 您何等的大而可畏，但您又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有耐性，要透过各种方式要来殷勤的来教导我们。您何等希望当初的以色列人都能够个个成为直接听到你声音明白你意思的先知，但由于人自己的问题，他们当时做不到，所以成为了由中保来传递。直到如今新约时代，您也同样的差派了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世人的中保，要来教导我们。但神，您的心意我们今天了解了，您并不是要我们始终是这样子被动的来被教导，而能够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能够直接聆听到您的话语声音，能直接明白你的话语你的旨意，每一个都能够长大成熟，成为你所喜悦的合你心意的先知。父啊，愿您继续的来带领我们，都能够达到你的期望，能够成为令你喜悦的，令你满意的，令你觉得满足的。父啊，愿您能够得着荣耀，愿我们都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成为你手中的利剑，成为你手中的宝刀，能够来与仇敌征战。我们也要来效法你，因为我们也要同样的来，除了我们自己成为你的兵器之外，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儿女们，让一切跟从主的人都能够成为征战时合用的兵器，能够在您征战的时候来供您使用。父啊，求您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照着你吩咐摩西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从我们自身将你的话语好好的存记在我们心中，充充满满的存记，并且能够好好的来磨练，来砥砺，来训练我们的儿女们跟从者们，并且我们也能够不断的把握机会，不论何时何地，不断的来谈论探讨学习，以求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并且我们也要让你的话语不离开我们的手，不离开我们的所做的一切事，并且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要凡事要按照你的话语来行。父啊，并且还要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双眼所注目的一切内容，不让那其他的事物来干扰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真理上面，让我们所关注的是你的旨意你的话语，并且也将我们的家门一家人也让他们出入都不断的注视着观看思想你的话语，并让整个城整个大的城门都也同样的在进出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能够关注你的话语。父啊，愿您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合你心意的人，合你心意的儿女们。父啊，感谢赞美你，愿你继续借着圣灵多多的大大的与我们同在， 愿我们不仅是将敬畏存在我成为在我们心中，更将遵行你一切所吩咐的也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所思所想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让您喜悦，让您满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